今天早晨我要请弟兄姊妹们读一点旧约，请大家看，我们先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姑斯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和华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内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然后我们看哈该书第一章十五第一节到十五节，哈该书是小先知书后面一卷，或是最后的，但是快要完的时候。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说，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所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这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今天早晨我选了两段旧约的圣经和大家一起读。这些日子我想弟兄姊妹们也注意到，我们有少数的弟兄姊妹们在会所花了一点时间整理这些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的心就从既然天天在这里呢，就难免从整理会所这件事情来思想一些属灵意义。弟兄姊妹们，今天这样我在这样这里在讲的话也和平常讲到有点不一样。平常大家知道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出一段来，在这里按着圣经来解释当时写圣经的人是怎样心态，他写这段话什么目的，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应用。所以是从神的话语一步一步推来到我们身上，看看在今天我们有什么应用。但今天这篇信息确实不同，因为我的思路是相反的。我们在做这里做一件事情，在整理会所，有弟兄姊妹们来油漆，有弟兄姊妹们来挖地，还有请的工匠来打掉厕所重新盖造。我们就在想，我的心在想，如果教会是属灵的，那么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有什么意义？不是因为我们看见神的殿，圣经讲到修殿的问题，而说我们要来修造圣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旧约圣经大家按次就班按部就班读，从创世纪一路读下来，读到这个现在已经先知书快读完了，那么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以后读尼希米记，读以斯拉记，读以斯帖记，看着这里旧约的百姓他们来建造圣殿，我们就说怎么样把圣经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所以我们来建的会所，是不是这样？并不是。而这里有一个需要，会所已经这么多年陈旧不堪了，所以我们要来整修一下。也许我们家里不会到这么烂才来修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在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反过来的是因为我们在做这里做一件事情，而我的心不得不思想，
到底我们在这里造会所或者修建会所改进这里的设备有什么意义。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你们圣经怎么读的，但对我来讲，圣经是我们一切属灵事物的原则，也可以说我们一切生活的原则。今天我们侍奉神，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准则，就不能够知道怎么样侍奉。而这里圣经是有了，而旧约里面也有修殿的榜样，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底我们在外面做一点土木工程跟神的家有什么关系，跟属灵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修建会所开始，在我的心里面这些日子就在回想到旧约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做工的情形。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有一次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油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弟兄，他很安安静静的一个人跑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是女厕所里面，在那油漆。所以我就讲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某某人在修建尼希米修建城墙的时候，他说他独立修造一段，就像我们弟兄一样，他所做的事情，他的个性是这样，喜欢从头到尾仔仔细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他没有做全部的工作，但是在他所做的一部分工作中间做得尽善尽美，而整个的工作也是在合作的工作工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也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个性的不同，但这还不是我所说我今天在主面前寻找这些属灵的原则的一些基本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造的圣殿，圣经里新约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不住在人所造的殿。其实这不是主耶稣说的，这是斯提凡说的，斯提凡是引用所罗门说的。所以所罗门已经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中。什么时候讲的？当他献殿的时候就在那里讲，他说其实天上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你所居住，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中。保罗也有这样的思想，保罗告诉他们说神并不住在人所造的殿里面。但是为什么所罗门有这样的启示，在旧约里面他还这样大兴土木把圣殿建造起来呢？并且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的侍奉的确以圣殿为中心。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这些问题。圣殿里面，旧约里面记载修造圣殿也不是一次，不仅我们刚才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以斯拉记的时候，圣殿整个被拆毁了，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造修造。就是在旧约本身他们还在第一个圣殿的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摧毁的时候，也会年久失修。我们来看一看历代之下第24章。历代之下跟列王记上下又不一样。很多人说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两次这么麻烦的事情，以色列历史光有列王记不够吗？那么当然历代志跟列王记有很多的不同。有一点呢，历代志所写的列王记上没有写的，就是讲到这些外面的一些讲到一些他们实际做的工作啊，以后他们整理典籍所立出来的。在这里看列王记下24章4到14节，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圣殿的修理。历代志下第24章，以前我们讲过一次约阿施，不是约阿施，对不起啊，对，约阿施，小王子约阿施登基的事情我们讲过，耶和耶大和约阿施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还有点印象啊。那么这里讲第4节开始，以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耶拉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注意这里看，每年可以修理是历常的修理啊，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规的账目和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着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厄弗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原来将柜倒空，仍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 工人操作渐渐筑成，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华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用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华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这里讲到圣殿的建造，约阿斯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亚他利亚他把圣殿毁坏了，把里面的东西拿去做别的用处，所以这里约阿斯即位之后就开始重新修造耶和华的殿。在这里我们知道耶和华辅佐约阿斯，帮助他复国，并且教导他治理。这里呢，以后我们看见耶和华死的时候，这里我们会觉得，也许圣经难道有意思说耶和华办事不利吗？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利未人办事不利，利未人王吩咐他们去修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却不急速的办理。那弟兄姊妹，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活到130岁，而约阿施他收留约阿施，把他当作放在殿里面奉养的时候，他自己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等到约阿施继位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已经100岁了，差不多100岁。那么我在想，因为他是德高望重的人，所以这个小王子约阿施虽然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在利未人中间还需要耶和华出来讲一句话，所以他就把耶和华请来跟他谈论修造圣殿的事情。那么耶和华也想了一个办法，告诉他说造一个柜子放在那里自由奉献。这是教会里面自由奉献，我大概想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榜样所有第一个自由奉献的例子，就跟我们一样，奉献的柜子放在外面。很多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不知道该怎么样奉献，因为我们聚会中间没有一个程序说大家奉献，还有奏乐啊，传盘子，还有人在那好像传递饼杯一样，把这个收奉献袋子一个传过去，还眼睛看看到底你奉献5块钱还是10块钱，1块钱还铜板啊，看清清楚楚。我们不这样做，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奉献法。奉献是神儿女的责任，也是神儿女的权利。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说做一个柜子，众人就把所有的捐项投入这个柜子里面，也没有登记啊，个人奉献多少都不晓得。但是这里说照着摩西律法书上面个人所当奉献的银子拿来。什么是个人所当奉献的银子？什么是摩西律法里面定规的？以色列每个男丁应当奉献。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之后，摩西就告诉他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就讲清清楚楚，每一个人应当奉献一定的数目，就是半舍客勒。这个半舍客勒表示什么？这个半舍客勒称作赎命的银子，意思就是说感谢神的恩典，在逾越节的时候把他们带出了埃及。这个半舍客勒表示他们的生命属于神。所以一方面利未人是接受了这个奉献，每一个利未人顶一个人的奉献，这个一舍客勒呢就拿来供应于利未人，而这个投生的男子的数目跟利未人的数目差不多，因为以色列12个支派有很多投生的，那每一个投生的男子应当拿来侍奉神的，所以每一个家庭应当都有一个儿子奉献出来在神的家中侍奉，而且是第一个。但是犹太人做不到，所以呢神就给他们一个办法，用利未人来代替投生的儿子，这是犹太的律法一个定规的办法。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拿半舍客勒的银子作为舍命赎命的银子，把自己的生命从神面前赎出来，这是理当有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新约的教导我们也应当奉献，因为我们的生命从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今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是我们所以奉献的原因。本来我们应当出来侍奉神，但是因为实际的情形有困难，所以财务的奉献代替了或者代表了我们应当有的侍奉。那这是当时耶和华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旧约的时候我说了，物质的殿跟新约的圣灵的殿，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不一样。圣经里面在新约的时候又明明的讲，神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中，神住在哪里呢？那当然新约的教训很清楚，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并且耶稣基督也说他的身体就是圣殿。 所以这里很显然的，我们看见旧约的原则，从外面真正的物质，没有生命的那些事物，说到我们有生命的物质，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是已经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我这样做一个介绍呢？底下我们还要讲为什么，怎么样来对待神的殿，怎么样来看神的殿。那还有一处，我再给弟兄姊妹们看，在历代志下34章，历代志下34章，请大家一起看，来一起来看，从第8节到12节。约西亚王18年进地进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督工的，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这些人办事诚实，督工的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亚哈、俄巴底，督催的是哥辖的子孙撒加利亚、米舒兰，还有善于作乐的利未人。他们又监管扛台的人，督催一切做工的。利未人中也有做书记、做司事、做守门的。这里讲很长一段话，讲到他们的修建，讲到他们的治理。那么弟兄姊妹们，从这些旧约的事实看，物质的殿一定会坏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年久失修。如果有利未人天天在那里看守管理，会好一点。他们轮番在圣殿里面供职，总是会看见残破的地方，会随时或者每年有一定修理的例子。但是若是这个君王长久不去神的殿中敬拜，或者不带领他的百姓侍奉的话，慢慢圣殿里面破坏的地方都不会有人注意，而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残破不堪。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约西亚的时候又重新修造圣殿。那这次呢不同，因为约西亚献殿修殿的时候是在他已经正在使用圣殿的时候，一路用一路修造。那我们看见圣经里还有一处讲到西西家，他带进了复兴，因为他的父亲没有侍奉神，把圣殿关闭了，把廊门都关锁了，根本不让人敬拜。等到他即位以后，就修理圣殿，把所有的污秽都搬出去，许多的偶像都搬出去重新侍奉。所以他在修理圣殿然后才侍奉，但是约西亚呢是一面侍奉一面修理。这里更合乎好像今天我们所说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要维修的那个原则。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到底我们做这些外面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在想，以色列人这样辛苦的修造圣殿，但是到最后神把他们整个从以色列的赶走，搬掳到外邦去了，圣殿整个残破的不堪，整个都给拆毁了，一块石头都没有落在一块石头上面，拆毁的连根基都没有了。那么到底他们修造圣殿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在旧约神的确的规定，这个圣殿是他们祭祀敬拜一切的中心。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侍奉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们只有在那里献祭杀牛杀羊，只有在那里烧香。献祭当然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献祭当然预表我们诚心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当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他们只能在圣殿里面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在家里做的，不可以在以色列其他支派之外，尤其也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另外立圣殿、另外立圣坛，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有这样律法的规定，所以难怪乎今天我们看读新约的时候会看见第4章，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吃一惊。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对他们说过，是那个旧约的先知已经对他们说过，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作为侍奉的根基。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当撒玛利亚妇人和他问的时候，他说，你们说应当在耶路撒冷敬拜侍奉，我们的祖宗却告诉我们要在撒玛利亚侍奉，在这个山上面侍奉。为什么呢？撒玛利亚你如果知道的话，耶罗波安开始在撒玛利亚立国，以色列和犹大分为两国， 他为了要不使犹太人以色列人去犹太犹大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政治的利益，老王在耶路撒冷，老王的王朝，那个大卫家的王朝还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让他们常常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的心就会归向耶路撒冷，归向大卫，也许耶罗波安想他的国位就不能长久，所以他在撒玛利亚另外立了丘坛，另外立了祭祀的体系，这是得罪神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对当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我对你说，实实在在告诉你，拜神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耶稣讲这个话，当时对撒玛利亚妇人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今天我们倒觉得不稀，没有什么稀奇，在 Orange County 这里好多礼拜堂你都可以去做礼拜，我们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在这个 OCCA 这里做礼拜才是侍奉神，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讲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敢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在旧约时候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圣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侍奉，就是耶路撒冷可以侍奉。那么耶稣讲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话呢，我想那撒玛利亚妇人大吃一惊，所以对于他来讲那个震动的力量，他忽然发现神是要我们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对他有很大的刺激。我们呢，因为在每个礼拜堂都敬拜惯了，都无所谓的，所以心灵诚实的重要一点都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在这个地方侍奉跟那个地方侍奉有什么不一样，也不觉得用心灵侍奉跟外面的侍奉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可惜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第一个圣殿被拆毁，是啊，以后犹太人回来又重新建造圣殿。这个圣殿我们读历史知道是以斯拉的时候就开始的修造了圣殿，当中经过好多年的残破，现在回来这个圣殿花了很多年修成，犹太人称作第二个圣殿。一直到新约我们读到什么呢？主耶稣和那些犹太人对话，那些人说这个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称作西律的殿。弟兄姊妹们，事实上你如果读旧约你就知道，尼希米所恢复的圣殿小得很，没有当时辉煌的那个情形。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只造了一个小小的主堂，没有造的大卫的样式，把所有的圣殿的图样、圣殿的规模都恢复起来，没有。尼希米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他在波斯帝国的手下，所以波斯给他造的东西有多少，材料有多少，没有把它造成像所罗门时候那样辉煌。所罗门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对亚兰说，他对亚兰王说，这个殿呢，他对约兰说，这个殿高大出奇呀，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大神，所以他造一个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圣殿，你看他的尺寸的确相当的大。但是你如果读圣经，你就发现当你以斯拉的时候，圣殿造成了，他们在献殿庆祝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经里记载说，那些看见过老殿样式的人就在那里流泪。为什么？因为老的殿大，新的殿很小。老的殿大的非常大，气宇辉煌，人经过这里都稀奇，这么大的殿，这里所侍奉的神是怎样的神？但是新殿很小很小，所以才有先知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说，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哈该书这样讲，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献祭的，讲到祭坛的事情，讲到他们建造圣殿的事情，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经过被掳，经过荒凉，经过他们的失败，重新再有意思要为神建殿，意思不同，心态不同。弟兄姊妹们，但是我又想，从以斯拉时候开始，你要晓得这个殿呢，一直到主耶稣来之后，这都是第二殿的时期，而他们借着外邦人的力量，以东人希律王替他们修造圣殿，花了46年。当然因为他不是全以色列人来修造，而是差遣工匠少数人来修造，那么以东人呢统治犹大，讨好犹大人，讨好犹太人，所以替他们修建，所以不是那样的认真，也修了46年才修成，相当的不错。主耶稣他也去参观圣殿，圣殿圣经上记载说这是用美石所建造的，大的石头造的，很漂亮的石头。 但是主耶稣也预言说，将来这个殿一块石头不落在一个石头上面。为什么？因为最后证明以色列人、犹太人弃绝了耶稣。而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重要的预言就是说，这个圣殿也被拆毁。那么弟兄姊妹，我就想，以色列人这么辛苦建殿，而且圣经里特别记载他们修造圣殿的复兴，可是圣殿还是毁坏了。你知道以色列人到现在在盼望第三个圣殿，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人把它这样分作第一个圣殿时期、第二个圣殿时期，现在是第三个圣殿时期，因为第二个圣殿已经没有了，而第三个圣殿还没有出现。到第三个圣殿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呢？照着圣经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如果你不从这些旧约的整个来看，你会觉得以色列人造殿是莫名其妙，而且今天我们新约已经可以把圣殿放在一边了，不去管它了，我们对物质的事情不再看重了。但弟兄姊妹们，神要把我们拉回来到一个物质的世界。我讲属灵的殿，也讲物质的殿，我们讲到外面的事情，也讲到里面的情形。当然一个人里面若是没有神的灵，他不是神的殿，他在神的面前他不能成为神所居住的地方，对于他来讲他没有得救，属灵的事情跟他没有边，沾不上边。但弟兄姊妹，我们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物质的事情不重要，外面的事情不重要。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不管怎么讲，我们不管怎么读圣经，有一件事情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修造圣殿的时候是他们属灵光景好的时候，修造圣殿是带进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建殿与复兴，修殿与复兴。以色列人光景不是一直都很好，而且不好的时候居多，可是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他们有心放在神的殿中的时候，他们所连的光景也好起来。就拿尼希米的例子，以斯拉的例子来说，当他们修造圣殿，在水门口，在水门前那里奉献的时候，以色列人属灵光景非常好，成了大会，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以色列的百姓有力量，而且他们彼此帮助，有不能预备的就有人预备的给他，他们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至少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让我们有这个榜样，就是当以色列人看重圣殿的时候，就是他们属灵复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就要讲，我们有种错误的心态，我们常常看物质的事情太轻了，看属灵的看重了。你说不应当把物质看轻，把属灵看重吗？是的，但是我们太过分了。圣经里面对于属物质和属灵的教导是平衡的。有一种错误的方法，二分法，结果产生什么呢？就是轻看物质的，注重轻看物质的，注重属灵的。你知道希腊人是非常有清楚这样观念的民族。他们的哲学里面就认为属物质是败坏的，为什么？因为物质代表世界的情欲，代表肉体的败坏，代表我们这个人不行，因为我们属物质。弟兄姊妹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重要的真理差一点在这里被摧毁，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情。所以神总是叫我们看见属灵和属物质的平衡。有一派的哲学家，他们信了主以后，就认为耶稣基督是属天属灵的，他的身体不过是个假的形象，一个借来的东西，所以物质没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可以讲到很玄很玄的道理。一个人在犯罪中间都不要紧，只要他的心灵向着神是圣洁的，他就是圣洁的。有这样的说法，今天基督教里面有这样的说法，甚至允许淫乱，允许败坏，各样犯罪，还说不要紧，肉身都要过去的，但是我们的灵向着神保持单纯就可以了。这个说法绝对错误，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把身体和物质分开，身体物质和属灵分开，不能的。当我们把物质和身体分开的时候，人就死了，生命和物质分开的时候，人就死了。假如什么叫死亡啊？死亡就是分开，对不对？今天我们讲为什么亚当犯罪就死了，因为他的灵和他的和神分开了。为什么我们说某个人死了，因为他里面的气和他的身体分开了。你看那些我主持多少丧礼，多少丧礼的聚会，所有的人他躺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在，里面的生命和他分开了。 弟兄姊妹们，假如今天我们失去神所给我们一个平衡的看法，我们就会对外面的事情不在乎，完全不在乎，邋邋遢遢，一点都不觉得有难处。常常我想也是我们看惯了，所以多少弟兄姊妹到这里来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牌子已经没有字了。有多少人注意我们牌子上面没有字的？你们没有人注意吧？我知道，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涂白的。为什么？这里的不良少年喷了黑黑的东西，没有办法了，把它喷白好看一点。但是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周弟兄啊，我们牌子不见了，怎么回事啊？有没有人跟我讲过？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很正常嘛。我们来这边聚会，弟兄姊妹们都在这里就好了嘛。感谢主，某某人在这里，他也欢喜敬拜神，某某人也来了，带着歌颂，很好啊。倒是外面新来的人找不到我们地方，说你们教会在哪里，我找不到，没有牌子在，没有牌子在。有多久没有牌子？我这个脑筋不行，因为已经五十岁了，我也不记得多久没有牌子了。不过我知道是我把它涂掉的，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这谁把它涂掉的，没有人问过一句，没有一个人问过一句话，很奇怪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我们把它当作习惯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个不重要，倒是外面来的人，他们觉得说，哎，这个教会一根草也没有的，我不说一根杂草都没有，一个绿颜色都没有的，都是柏油停车场，墙光秃秃的，什么标语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这里挂上神爱世人几个字，有人觉得很稀奇，哎，今天挂了字了，好奇怪，看久了也觉得这几个字而已。弟兄姊妹，很多事情啊，因为我们太注重属灵了，外面是一点都不管。但是人不是外面的事情不能不管的，总要管一管。为什么？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心力在神的面前，是表示我们的心愿。我也知道物质的东西都要过去的，连犹太人都知道有物质事情都要过去，但他们还每天的修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经营，有点治理，管理一点东西，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不能够把所有一些东西都凛然的教导，而没有物质的东西。不错，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但是你叫一个人不吃饭试试看，他进食四十昼夜就饿了，他不能够永远不吃的，对不对？神造人是要吃饭的，所以有些人他身体有毛病就不能吃，就瘦弱下去，危险。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对人的教导从来没有极端的二分法，所以我不赞成一个人属灵到一地步就不像人了。他什么叫属灵？属灵就是能够像耶稣。什么叫像耶稣？耶稣叫做道成肉身，神来做人，神尚且要来做人，为什么我们不做人呢？我们要学灵，要学属灵，要学像神，但是神要来做人呢，很奇怪的事情。今天福音如果不是道成肉身的原则，我就没有福音可讲。假如今天不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和人的关系中间彰显耶稣基督，那个属灵是虚假的。你说我被圣灵充满，我不会做人，绝对没有办法传扬福音。你说我被圣灵充满，但是我邋邋遢遢的，绝对没有办法叫人喜悦，绝对没有办法叫人接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情形圣经不用那么强烈的二分法，因为免得我们就看重属灵的而忽略了物质的。我已经说过，希腊的哲学中间产生大的难处，把耶稣基督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完全抹杀。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看见修殿外面的工作有一些时候有迟延的原因，迟延的原因很多啊，因为有仇敌的搅扰，因为有许多难的事情，有些时候不够同心，都是难处。但是这些迟延的原因，哈该起来讲话。那么弟兄姊妹们，罗马书十二章讲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奉献？奉献不是说我与主联合，不是说我的心全心归向主。你怎么全心归向主呢？你总要做一点外面的事情。 如果你不肯做外面的事情，你就没有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Havergal 姊妹讲奉献诗歌，他那个诗歌说，献上我的身体，献上我的手，献上我的脚，献上我的口，我的口已经献给主，没有声音了。如果我今天不讲话，我说我在这边侍奉主，怎么侍奉法？今天我讲话，我忘记带一杯水上来，没有关系，但是我的身体献给主。弟兄姊妹们，教会的事情需要你们参与，需要你来参与。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我已经连续做了一个礼拜一个月，非常喜乐。我告诉各位，教会需要你参与，不是光是礼拜天来分分饼杯，不是做做招待，实际的工作，修剪草。上个礼拜有个老姊妹跟我说，我礼拜天早一点来，我来剪草，把花剪一剪，修整齐一下，人家看不见，在这边外面的地方看不见的，我要修一修。感谢主，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不注重外面的物质东西，借我们聚会的地方也人家也不看重，我们弄得干干净净，别人也看重。你看这两盆花是细雨教会带来的，不是我们奉献的，不是弟兄姊妹们做的。上礼拜有位老姊妹献花，她献的花呢是可以种下去的花，不是用了一次还可以留在教会里美化环境。我在座弟兄姊妹们，这些美化外面的事情我都知道，它外面的事情，可是外面讲到我们里面。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们没有这样的心智，不肯把时间摆上，不肯把人力摆上，我告诉你，教会没有前途。我可以告诉你，我早该辞职了。假如弟兄姊妹们不肯把时间摆上，讲的属灵都是空的，都是空的。这不是因为我做了几天劳力劳动活动以后来劝大家一起跟我劳动服务，不是。昨天还有弟兄跟我说，哎呀，马大马利亚，意思就是说玛利亚侍奉比马大更重要。主耶稣讲到马大马利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因为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烦乱，玛利亚却专心。最好是又做马大的事，又有玛利亚的心。我也不晓得有多少的玛利亚坐在这听到，真正心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他又不是马大，又不是玛利亚，他以为坐在做了玛利亚上好的福分，选择上好的福分，他什么都没有做到。真正的侍奉神，从里到外，从心灵到你的手脚，都在侍奉神。马大和玛利亚讲太多这样道的了，但是他忽略一件事情。到了后来，你看马大和玛利亚，玛利亚坐在主的面前，他在宴席上一同吃饭，马大伺候，但是心里不烦乱。新约给我们看见最好的原则，教会历史也是这样。大家读很多劳伦斯属灵格言，这个劳伦斯是个厨子，他一面在做厨子，一面在感谢赞美主。早晨起来很早就开始炒蛋做蛋做早饭给人吃，他一面做一面觉得主的同在。所以不是说做外面的事情就没有办法与主同在，这才是新约的精神，这才是新约的好处，叫我们能够与主有真实的交通。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的，要请工匠做的，所以要奉献。对于人力和财力的使用，对于物力的使用，大家要知道怎么用法。谢谢谢谢谢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讲这些话，我是说从修造圣殿，从修造会所讲起，从修理会所讲起。我们还有更好的更多的计划要做，我们停车场也要重新整理，并且我想应该重新立一个牌子。我需要弟兄姊妹们来设计怎么样把牌子做在那里，我需要你们跟我说，昨天我有很好的建议，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也商量商量。我需要有人说，昨天我会来写牌子，我会来做牌子，或者说我会来做庭院，我会来做停车场。这是我们教会，是自己的家呀，是主所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从这里讲到属灵的事情，再回到属灵的事情，修建圣所有目标有计划，对不对？ 你不会随便找个工人来说，请你跟我做，他说我做什么？不知道，随便做，做出来怎么样都可以，绝对不会这样，对不对？说来惭愧，我们说要修建男厕所，从五月到现在上个礼拜才开工，但是还是开始了。在这个中间，计划又计划，计划又计划，本来早就可以实行了，但是还是有计划，对不对？不过这个计划呢，没有时间表，不算很好的计划。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有计划。你在这里聚会一年、十年、二十年，你生命的方向目标达到了没有？属灵的成长达到目标没有？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愿意看见我们教会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产生领袖的地方，因为今天在教会中间最需要的就是领袖。当我们领袖过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领袖输出到别的教会去啊，没有关系啊。我们的领袖不够啊，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基督教领袖不够啊，缺少那些有属灵生命、有属灵度量、又高瞻远瞩、能为神的国经营的人。用的有一件最重要的观念，神是有计划的神啊。神如果没有计划，我们被召来有什么用处啊？弟兄姊妹要想想看的，有些人反对计划，错的，因为神也计划，神在创世之前就有计划，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显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清楚神的计划，却不能说神没有计划。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属灵的成长没有计划，没有目标，那怪不得人家不来聚会了。如果有人告诉我，周弟兄，你在这做礼拜做一年还是跟去年一样的，做十年跟十年以前还是一样的，那我头一个不来，我来做什么？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有人说，教会应当像学校啊。为什么？学校有教学进度跟计划，到了时候毕业了，下一批这一年过去要检讨，有些人升级，有些人留级，教会从来没有留级的，所以也就没有升级，你知道吗？这里有做老师的在底下笑，做老师还不少了，怎么可以没有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计划，尤其我们需要为自己计划，到底我属灵的成长有没有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你要来跟我商量，周弟兄，我发现我聚会没有目标，好，我告诉你，你的目标应该怎样定。因为神对个人都有计划和目标，神对整个教会也有计划和目标。今天我们若是不能够达成的目标，我们在神面前是失败的。我再说，我为弟兄姊妹们定的目标是什么？是建立领袖。为什么？当我们建立领袖之后，才能够成全圣徒啊，才能够把服事面推开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的这聚会不是没有目标的。以后我要再讲到我们聚会的目标和意向。如果你忘记了，我有很多的录音带讲到这个，主日讲了很多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目标是什么。也许我应当常常提醒，应当把它印出来送到弟兄姊妹手里，每个礼拜提醒大家一次。快要考试了，十二月份要考试了，你准备的功课怎么样了？我是做属灵的事情，好像学校一样。期末考到了，怎么样？每个礼拜一个抽考啊。上个礼拜我属灵光景怎么样？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新的认识？我巴不得能做到这样。但弟兄姊妹们，这是有计划的建造。还有呢，天天的维护。所以有首诗歌说，逐日赐我维持的力啊，讲到圣灵，每天维持。今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周弟兄，我失败，我不能改变。我说，姊妹，你是不能改变，我也不能改变，圣灵能改变你。如果你不肯接受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你不会改变，只要你肯接受，他会改变你。上个礼拜我大概讲的这个话，卫斯理一个最了不起的发现，就是说我们的意志重要。他的说法是，神还没有拯救人以前，人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人在罪恶中间。但是人蒙了拯救以后，人有自由意志，而这个自由意志要向神负责。你是拣选神呢，还是拣选为自己？当你拣选为神的时候，神要帮助你，借着圣灵在你心里做工。你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但是神能够给你力量。 我答应彭弟兄，如果我们聚会前面时间短的话，我们结束的早。那今天我还是讲到了11:04，早了一分钟啊。下次我希望能够更节省时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外面的修造是一个起步，证明你的心在哪里。当你肯参与教会工作的时候，主知道你的心在教会里面。当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主的时候，主知道，并且外面的情形说明了我们付代价摆上力量钱财的那个眼光。主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或者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不肯为主奉献没有关系，主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没有关系的，主知道。我说没有关系是对教会没有关系，对你有关系。你的心在哪里？你如果肯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人力，主都知道。凡是为主所做的，主都知道。你说我年纪大了没有可做的事情，你做了很多年纪大了可以做的事情。我不是说祷告，在教会里很多自由的事情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做得很舒服，不会累的。你的心在哪里？第三，我们从外面的讲到属灵的，讲到里面的事情。主要我们维持里面常心啊，借着圣灵维持。第四，讲的计划，神对我们生命有计划，我们应当为着这个计划求主一步步做工。我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感谢你从外面所做的事情让我想起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在外面我们修造会所，但是在里面我们求你来建立我们，在每一个神的儿女中间建立我们的生命。主啊，今天所说的话是在有限，但是圣灵能把无限的话说在人的心里。愿主吸引神的儿女的心，叫我们起来跟随你，叫我们起来为你摆上，从最外面最开始最容易的做起，到我们整个的人都奉献给你，也叫我们的心完全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